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连续三天的研习班来思想这个题目纪要神学。那这里我们一起来认识明白，就神学就是学你自己，以信心来信靠学习你，要在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方面全方位来学习认识你。认识你就是爱你，就是服侍你，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就试着帮助我们，让每一天从我们的心里就唱这首诗歌，然后每一天都像你这样恳求祷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比每一天更清楚的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是吧？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就是真理，真理与我们同在，将每一位说话在我们心里做工，来回答我们心里的问题，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看见你的荣耀，生命有意义，生活有目的。好，让我们的一生在你面前，从你手中的工具，在让你的福音的爱，从这里，从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直到中国，直到地极，主要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求主你继续做你那奇妙的塑造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求你继续做你奇妙的善工，直到主耶稣你的日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我们纪要神学的今天的第三部分。有没有弟兄姐妹没有拿到讲义的？既然都有了哈 ，OK。好，那这个你有吗？
嗯，没
有。对。所以我们这个纪要神学。算上最后一张讲义，所以表示印的都发完了，很好。好，正好哈。我们讲到第三，应该说第二大点，第三点，我们首先在前两天介绍了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学习神、认识神、爱神、服侍神，也是那如何来学习呢？要借着信，这个信是表示注目仰望基督。放下自己，不看环境啊，单单的信靠主。这个信包含了理智上的认识、情感上的皈依、意志上的交托，借着读主的话语、祷告、颂赞带出来这个宣教。所以这是以信学神。我们也知道，学习神是生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我们所有的心意都要夺回，都要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所说的全方位的学习神。那么什么叫做基要神学呢？我说到福音信仰的有四大特色哈，昨天我们讲四大特色，那第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practical， 是一定会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彰显出来的哈，是很实际的哈。我们也说到它是 pure， 是纯洁，是纯真的，换句话说是不能加添不能减少，按照圣经神的话语来信靠的，不能在圣经之外加添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第三我们说的是这个是一个Unitary， 是一个合一的，换句话说基要的这个信仰，福音信仰 是一主一信一喜，换句话说所有在这个基要信仰上一样弟兄姐妹是会彼此合一，而且是同作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不会发展成为一个异端，就是或极端，说就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不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基要的福音信仰是在主里面是合一的。那第四呢，第四我们说到基要神学是 rational， 是说是可以去了解明白认识，可以传讲的，而不是以我们个人的这个主观的经历为中心的。换句话说，这个信仰的内容是真理，是真道，是可以去明白去思想，是要正确的使用理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重生以后的人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述圣灵的神的事情给 属灵人听，因着缘故，所以是可以讲出信仰的原委，是可以将心中盼望的缘由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换句话说，不能解释做就是我有一个神秘的经验，就是别人不能知道的，也不能传的，或也不能说只要信什么都不必管。我想这样是片面的，也是不完全的。主要是原因是因为在忽略真理上有这个学习的层面，因为缘故，所以这点很重要，是我们不会像有些特异功能的啦讲师做一些事情是别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可能变成迷信啊。好，所以就是有客观的真理，虽然我们主观的经历也是很重要，但是这个真理，我们所信的对象，这个真理是更重要的，然后我们再去经历去学习。好，那这四个是我们说到福音信仰的四大特色。那么所以那么基要真理的六大要点哈，就是最基本的，所以基要神学六大要点，我们说到前面三点呢是其实是最基本的，后面的三点今天要继续讲，是从这三点所研发出来的，或者说是根据前面这三点。第一个，我们说到一个基要的福音信仰，它一定是相信圣经完全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检验标准。那我们要学习认识真理的话，当然就要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哈，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回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你看，你要寻求真理，你还得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啊。那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是从实践方面来讲啊，不过这里面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所有问题，就是因为那么怎么样算实践呢？怎么样算没有实践？实践到什么地步才算达到目的？这个还要继续谈。所以他所提的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啊，也许在这个党的领导人觉得实践到了，那一般的老百姓觉得没有实践到，所以也是很复杂，所以至少不是最高的标准，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但圣经是绝对的最高的标准，是因为它就是上帝本身所说的话，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一切的准绳。因为缘故，所以福音的信仰就是完全根据圣经，因为它是只有它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本奇妙的书，书中之书，是因为除了圣经之外，其他的书都是人写的，那么当然里面有些有帮助的啊，但是圣经是上帝的话透过人类的语言写出来的，那这就是非常奇妙。那么我们可以读懂，那是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话是完全准确，没有任何错误。所以这个基要真理呢，就成为福音信仰的第一个特色，或者第一个要点呢。如果说我们不相信圣经完全是上帝绝对的真理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就变成没有一个标准了，所以随便你说是圆就是圆的，你说是方就是方的，各种异端邪说都可以起来的，是不是？所以那么不能加添不能减少，而完全相信圣经的真理，这个我们底下再讲一下。第二方面呢，是耶稣基督跟他定十字架这个的这个救赎的客观真理，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是不可或缺的哈。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到哈，第一章第二章都有讲到，我在你们当中哈，他整体的意思说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跟他定十字架。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他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他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这个十字架的救赎是基要福音的真理。除了这个之外，换句话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那么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他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就是唯一的救法，唯一的道路，这是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所以说你是福音信仰，可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的话，那表示你不是在福音信仰的范围之内了。今天有些人啊，自称是基督教徒，可是他们呢却被一种错误的思想影响。有些人说耶稣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但是不是唯一的道路，有人这样讲，那这就很一种很诡诈的讲法。换句话说，耶稣是条很好的道，信耶稣也可以，那信别的也不错啊。这种讲法就把这个基督十字架真理的这个绝对性给它冲淡了或是抹杀了啊，这是不对的。 所以福音信仰的基本就是说，耶稣死在十字架是具体的、客观的救赎，这是很重要，不只是一个榜样，不只是一个显示神的爱而已，它更是带来宝血赎罪啊，这是很重要的真理。第三方面，我们说到福音信仰就是强调圣灵的工作哈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那圣灵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每一个信徒生命中，在教会里面，他要做奇妙的大事。耶稣基督2000年钉十字架，那和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因为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成就这个 accomplish 这个救赎啊，这 salvation。那么圣灵把耶稣已经完成的这个救赎apply 实施运用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是因着圣灵我们得以重生，因着圣灵我们得以这个可以因信称义哈，因着圣灵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因着圣灵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生活侍奉。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啊，就要靠着圣灵行事。那哥林多前书哈12章13节也12章3节先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的。那12章13节继续说，我们不论是啊犹太人是外邦希利人其他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成为基督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啊，都印于这位圣灵，就是在圣灵里得到活水的泉源哈。好，所以这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说到，在约翰福音4章，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喝这个水必定会再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必永远不渴。这个水要在这个人的里面成为这个泉源啊，一直涌到永生。到了约翰福音7章39节的时候，到了这祝棚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如圣经所记载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要受圣灵说的。换句话说，耶稣说到这活水的江河，人可以得到这永远不渴，这个活水江河是指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是被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圣灵在他里面继续充满他，带领他，让他们不断的去喝去饮这个活水的江河。所以这样说来，耶稣所成就这一切救赎，这一切的恩典怎么样会临到我们身上呢？就是圣灵 apply 到，把它实施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信主，我们会信主会悔改我们的新的生命都是圣灵工作，我们继续活在圣灵中等候基督耶稣带领。换句话说，这三点就是福音、基要信仰、基要真理的这个最基本的三个要点，也就是基督福音的特色。所以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福音，三位一体真神是圣父的启示，圣父的话语啊，圣经，圣子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然后圣灵的大功，把这个救赎实施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好，所以这基要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其他任何宗教或是学说所没有的。那么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神是独一的真神，可是他的本体内有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But one God， 神是三而一的真神，一而三的真神。那这个真理是奥秘，是我们没有人能够用这个有限的理性可以完全明白的。但这个奥秘却是借着圣经显明出来的，所以三位一体就成为这个基督信仰的最基本的特色。好，以上就讲到，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我们当中有弟兄问我说，是不是会讲到三位一体啊？关于三位一体这个奥秘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虽然圣经本身没有用这个名词哈，可是你读这本圣经，你会发现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你就看到三位一体的工作。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到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的工作。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神说哈，那这个说这个真理啊，跟这个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哈，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所以道就是神，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主耶稣就是圣子，是那个道。那这个道，所以人的或者说我们的从圣经所理解，就是说这个道创造了世界，这个道，那这个道里面包含有话，说话就在那，所以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第一章也显明神借他所说的话就创造了万有。那这个神说话，这个话语是属于道的内容或道的功能，这意思是奥，也是奥秘。所以你看创世纪里面很奇妙的哈，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希伯来文这个说到神这个字呢，它是用了复数的位格，但是动词是单数的，这很奇妙了，复数的名词的位格哈，但是动词是单数的。所以你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读到第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按着我们那样，是那个我们是个复数，是不是？所以这是最早可以解释三位一体的这个启示，已经这个透露出来了。当这个对三位一体真神的启示认识呢，是透过这个救赎历史，从旧约到新约一步一步更清楚的显明出来。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这三位一体真理，所以最后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门徒的时候，我们来到大使命中心的，是不是？是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我们念十九节哈，十九节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的二十节，好，反正我们一起来念哈，请。
所以你们要去，万万不可分组，
其实说到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这样既然是奉父子圣灵，名字代表位格，所以很显然神是有three persons 三个位格的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就很明显的这个其实三位一体真理。所以我们受洗或者说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也可以说是这个奉圣父圣子圣灵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意思是说会可以翻译成受洗归入，小字所写的一样，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换句话说，所以我们是属于三一真神的，三一真神创造我们，三一真神拯救我们。好，那么所以那从早期教会到直到如今，三位一体是等于说是这个信仰的核心的哈。如果你不相信，如果有人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话，他就已经不是这个圣经所启示的基督福音信仰了。所以我们常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听见这个牧师祝福的时候的这个benediction 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愿天父上帝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并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这也是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祝福祝福。那个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在书信末了也是用这个来祝福。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是。
那圣经刚才你说，那第一章里面只是说我们就包括三位一体。
呀，就说不是包括，就是说，因为这既然是用复数的哈，那在解经上当然也有别的解释，不过最直接的最直接最清楚的解释就是说。这代表神他的本体之间还有 three persons， 所以他是用我们复数啊。那创世第一章第一节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也是个复数的名词，但那动词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就很奇妙了。好，那简单三位一体，我知道这个你可以看一些神学书籍，会有些很不只是我以上所举的一些经文，其实很多经文都显明神三位一体真神啊。那在我们这门课里，只能够简要扼要做个导论式的介绍，所以不可能仔细 仔细深入再去谈。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欢迎其实可以讨论。基本上我是觉得在了解在认识神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你要体会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三位一体是奥秘，是神所启示的真理，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明白，但是却是神要我们所明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被创造，我们救恩蒙拯救，信徒生活完全跟三位一体真神不能脱节啊，完全不能脱节，所以每一面都是关联在一起的。那虽然不少人想要解释这个事情，运用一些例子，比方说水的三相啊，固体、气体、液体啦，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啦，这个一个人具有三种身份啊，父亲又是丈夫，又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是老师等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这些解释在某些方面都有帮助的，但是当这些引用的例子如果go to the extreme 走到极端，都就是说把它 stretch 把它拉到这里，都会出问题的啊。因为神不会就是像水的三相一样，也不会是一个人就有这个三位一体，主要也不是三种身份。三位一体是神的本体，就是还有 three persons but one God。 那这个奇妙的关系是我只能说非常奇妙，很难用言语解释清楚。那基本上呢，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啊。那么通常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有一个聚会里有人就问说刘牧师，你能不能不用圣经来解释什么叫三位一体？换句话说，就要我讲什么三位一体，不用圣经能够让他得到答案哈。那这个就很困难，说要我不用圣经解释三位一体，问题是没有圣经或不根据圣经，我无法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也不知道什么是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直接回答，我就换一个方式来回答。通常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我都希望对方先明白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啊，或者自己问错了，或是怎么样哈。所以题目要修改成正确的题目等等。所以我就当时我就用反问的方式回答，我说这样啊，我先问你哈，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哈，你们当中有任何人啊，谁能够解释什么叫做关系啊，人际关系啊，这个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啊，这个人际关系，你们能当中有任何人能够解释关系的时候不用关系这个名词？如果能的话，我就给你$10,000，永远有效。同样我也给你了，你能不能解释什么叫做关系而不用关系的名词？你说的关系都是很有关系的哈啊。那什么是关系？是 relationship 的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你不用关系的名词来解释，很难哦，很难。你可以讲说这关系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自己解释自己，是一个奥秘。那当然我接下来就是第二步，是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就是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哈，今天也是一样哈。请问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做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老师学生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这很难了哈，你不管你是社会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很复杂的题目。或者说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说讲最简单的好了，或者换一个角度问，你是如何去明白这些关系的？就是各种人际关系啊，这个夫妻之间、老师学生之间、老板员工之间、老师学生、这个朋友与朋友、亲兄弟就是 sibling 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等。那这些关系其实说穿了哈，你是透过关系来学习关系的。你之所以你现在活这么大了，我们在座大概都20-30岁以上人了哈，但很少有像我这样40几岁人了哈。那我是在这里的哈。那么你想想这些人际关系，你怎么学习认识，或者说哪一个关系是最首先的？我不说最重要，最重要一定会说是夫妻关系，最亲密的是没有错哈。但是它还不是第一个，因为你不是一出生就结婚的，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人际关系是什么？父母子女关系。每一个人都是怀胎9月10个月父母亲那生出来的，所以 当你一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关系不是因为、哦、我明白了、啊、上帝先问我你要不要做人啊，你选择一下要不生在世界上，他没有这样问我的。我一出生就活在一个关系里面，是吧？不是我先了解了我才决定要不要进入某个关系，我一出生我就是某人的儿子，你是某人的女儿，一样的。所以不是低估你的智力了哈，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当初怎么长大的。好，在母亲肚子里9个月10个月，然后我们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呢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喂奶给你吃，无论是抱着你是喂自己喂母乳还是喂牛奶奶瓶，这个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哈。那个旁边还有一个人看起来傻傻的，拿尿布奶瓶动作很慢的啊，但这个人很重要，常在旁边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把我们所会讲话的头两个字给这两个人，那个叫妈妈，一个叫爸爸，妈妈 Papa， 是不是？这是 international 国际性的语言，把我们最容易发音、最早发的两个字给这两个人了，是吧？我说我不是在低估你的智商智力，只是要帮助你复习我们怎么成长的。好，这样说来，因此我们就活在这个父母跟子女关系里面，对不对？然后呢，过了没有多久，你突然间发现，哎，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小孩是跟你一样来的，当时来的，比你早来一年、两年的、三年的，这个叫做你的 sibling， 哥哥或姐姐，或者你过了一年、两年，发现又有一个小家伙出来了，跟你是一样来的，这叫做妹妹，这叫弟弟，是吧？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者我怎么知道这关系怎么就是？哦，那很简单。只要跟我一样同样的父母亲的就是我的 siblings， 亲兄弟姐妹，我是这样来学习认识的。然后呢过了几个月，突然间来一大批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告诉你，这就是你的 cousin， 你的堂表兄弟姐妹们。哎，这些小孩是谁呢？啊，他们哦，爸爸妈妈说这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跟你的爸爸妈妈有一样的爸爸妈妈，这个叫做堂表兄弟姐妹，是吗？我们是这样学习认识的嘛。然后呢隔壁小朋友到我家来玩，哎，这些小朋友天天和我在一起玩，比我的堂表兄弟还更多时间在一起。可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他们叫邻居。然后我们去上学了，上学之后发现，哎，有一个人不简单啊，他有我爸爸妈妈的权威啊，可以打我的手心的，有这个权柄啊，他叫我做什么听的，就是叫做老师。他虽然没有生我，可他的权柄跟我爸爸妈妈几乎是一样大的。然后跟我一起上课，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是因为我们同样的老师，这个叫做同学。好了，我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啊！你这样长大之后，有一天你说，我要结婚了，我要找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嫁给他，或者我要找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人我要娶她，或者说我绝对不要娶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人，或是嫁给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对，你跟你父母的关系甚至影响你未来择偶，就选择配偶的一些甚至潜在的影响力，你不一定说出来，但是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像我爸爸那样就好了。有这个所谓这个恋母情节、恋父情节，或者是反母情节、反父情节 whatever， 就是所以你发现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学习啊，甚至夫妻关系，那个最根本的就是从小时候第一个关系开始学习认知的。而那个关系并不是我们清楚的，我们一生出来就在那里面，在里面去已经有的关系学习去明白去认识的，我们又没办法解释这个关系里面的奇妙完全说尽。所以长大之后甚至我们结婚了，我们是这都会发现以前的最当初的那个原始的这个原生的关系一直影响我们。哎，你为什么不，我对我太太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呢？我妈妈都是这样对我的。那个我太太就是说，没有，我只是假设性的比喻一下哈。那我太太就回答说，哎，你要搞清楚，我不是你妈妈哦，我是你太太哦。那你就晓得这些对话里面的这个家庭纠纷的关系，都有一些原来双方自己家庭里面的这些。Well， 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了哈。那谈回来就是说，好，我们发现我们要解释人间的任何关系，都要根据那第一个关系来的。那第一个关系是你活在其中，你甚至你刚出生因为不了解，你就活在那关系。如果有人说我要了解什么叫父子关系，我才决定要不出生，你永远活不下来了。但是如果你读到圣经，很奇妙，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 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哈。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二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因此，教会中，你在基督耶稣里，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换句话说，整个以弗所书要读它的关键在于这个，就是保罗在一个颂赞的这种情况。